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谢谢刚才的敬拜团队，他们的诗歌非常的让我们真是能感受到神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活，无论是在教会里，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当中，我们时常都会受到无形势力的搅扰和攻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高科技飞速发达的世界，尤其是高速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发明，让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它了。现在几乎是人手一机，机不可失。目前在国内，手机的支付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在网上购物，就连日常的消费，你到小摊小贩上面都可以用手机支付。所以说一机在手，走遍世界。但是往往因为我们过度沉湎于手机，常常挤占了我们本该用来和神亲近、读经、默想和祷告的时间，我们渐渐地离神远了，手机甚至成为我们的主人和偶像，我们甚至成为一个当代的盲人。我们真是可以看到，而且互联网上还充斥着很多不符合圣经教导和道德规范的违背神心意的信息，使我们常常处在试探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其实这都是魔鬼撒旦在利用这些事情来攻击和引诱我们，或者利用人们贪恋钱财的弱点，使我们的生活时时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那狡猾的魔鬼撒旦时刻都想攻击和腐蚀我们，并且他们的诡计很不容易识破。举个例子来讲，当今虚拟数字货币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最热门的是什么？是比特币。那么究竟什么是比特币呢？它会带来什么问题？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的看待它？所以比特币实际上是一种用区块链作为全球支付系统的这样一个虚拟货币。目前上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国家、银行、公司或者机构在发行它，它的产生实际上是来源于一套程序。那么这套程序的话呢，不是运行在某个单一的服务器上，而是在世界上无数台安装了称之为比特币挖矿程序的计算机，共同运行的这套程序。那么这些计算机就称之为矿机 （mining machine）。比特币的发行有它自己的时间和数量，大约每十分钟就会由程序执行新比特币的发行，但是所产生的比特币的数量会随着时间而递减。从2009年开始到2140年，总共将产生2100万个比特币，并且不再增加。那么，所以只要有网络，你要有相应的账号，还有具有有相当运算能力的电脑装置的话呢，任何人都可以去破解比特币系统产生的密码，获得新发行的比特币作为报酬。那么这种获得比特币的过程就像开采金矿一样的困难，所以行话叫挖矿。那么使用这些矿机的人就称为什么？叫做矿工。大家听说过没有啊？那么这个挖矿的这个过程呢，不仅需要非常海量的超级的电脑24小时的运行，而且需要大功率的这样的通风设备来保持电脑的温度，避免它过热，因此需要耗费非常惊人的电能。那么有个专家预测说啊，在2019年，全球挖矿的耗电量相当于美国全国的耗电量。那么所以不少专家都非常担忧，这将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环境灾难。 而且此外，由于比特币不受政府的监控，它具有匿名和难以追踪的特性，任何一笔交易的来龙去脉都无法追查，因此容易涉及洗黑钱，也被用来进行非法交易，成为犯罪的工具，所以被有组织的犯罪分子利用，比方说军火交易、资助恐怖分子等等。那么大家知道比特币被炒上了天价，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贪图利益者的这个兴趣，有的个人或者是企业甚至不务正业，倾家荡产购买超级电脑去挖矿。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消息，说在国内有一个新落成的小区啊，这些人刚刚搬进去，那些住户啊刚刚搬进去没多久，就发现经常跳电。那么居民就去抱怨了，就去找电力公司，但也没有找到，电力公司也没检查出什么这个线路的故障。后来的话呢，就发现有一家用户他的用电量非常的高，几万块钱一个月，所以告诉物业管理部门上去查看，就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住人，而是满屋子的放满了计算机和散热设备，原来这个屋主是在挖矿，所以就经常导致过负荷引起跳闸断电。所以这个由于比特币的获取的难度很高，而且物以稀为，给大家知道是2100万个，所以导致它的相对价值非常高。那么除了挖矿以外，你要获得比特币的就是去买了，对吧？所以一个比特币的价格从以前一文不值，到去年竟飙升到将近2万美元，昨天的价格大概是7300美元左右。所以有的人，有些挖矿者就盗用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话语说，信比特得永生，买比特币养老简单又保险。所以很多人经不住诱惑，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凭着就想做凭比特币一夜暴富的美梦，结果却血本无归。已经有不少的投资银行警告，虚拟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风险很大，呼吁大众要小心，不要盲目的跟风。那么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正确的投资理财观，管理好神赐给我们的金钱。圣经教导中有很多关于金钱的警告，比方说提摩太前书6章直接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当然我们看到主耶稣并非说我们不可以有钱，而是按照他丰富的恩典，将我们人生所需要的都赐给我们，但是他一再告诉我们，我们绝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金钱。所以撒旦常常使用各种不同的策略来攻击和迷惑我们基督徒，无孔不入的在社会上，在我们基督徒的家里，在教会去迷惑人，甚至去教唆人去远离神。他们有的时候会直接的攻击人，有的时候用暗箭去伤害人，有的时候像万恶的魔鬼，有时候又像化妆成什么光明的天使，有的时候像吼叫的狮子，有时候像狡猾的蛇。他们往往利用我们人的软弱迷惑人，我们去犯罪，成为他们作恶的工具，达到破坏神的工作的目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面对这些属灵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我们要具备哪些的条件，我们做这个属灵的征战，还有我们有哪些装备，我们有哪些策略呢，是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能刚强壮胆，我们不致惧怕，站立得稳，认清我们的对手。刚才我们的这个敬拜团队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几节经节，我们现在再重新，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我们先读第10到13节，我们就读里面这个红字，这个 highlight， 就是打这个关注的，我们一起来好吗？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要首先是要靠着主，我们还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抵挡仇敌，我们才能成就一切，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属灵征战的条件，首先是要靠主得力。在第十节当中，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所以我们要参与这个属灵的征战，非常要紧的就是要刚强，要有属灵的能力，并且这个能力要不断的增强。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就根本不能上战场。所以这是我们属灵征战所必须的前提条件之一。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获得这个属灵的能力呢？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真理。一个，我们是要在主的力量下才能刚强，我们求神求主的大能大力，而且神赐下全副的军装来保护我们。再一个，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在同世上的罪恶势力征战。那么所以我们靠主得力是一个最好获得我们属灵征战能力的方法。那么这几方面的意思，一个是要时时的在主里面，因为我们本身是没有力量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靠着他加给我们力量，他的力量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们就凡事都能做。第二个意思是说，靠主也要与他保持一个什么密切的关系，使我们的生命与神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如果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第三个方面的意思是说，靠主也要藏在他的力量里面，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只有靠他的这个大能大力，才能使我们从软弱变成刚强。所以神这样的教导我们，是为了要使我们成为生命的得胜者，这就是属灵征战的目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保罗在第十一节说，我们不要单凭人的力量就能参与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我们的装备，去帮助我们能战胜敌人。所以全副军装是我们属灵征战的第二个前提条件。那么保罗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第十三节再次强调，要拿取这副全副的军装，才能使我们什么站立得住。所以在魔鬼的攻击下，我们才不至于受迷惑，仍然站稳我们的信仰立场。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要需要神的话语来指导我们，不至于中了魔鬼的诡计；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坚强，靠着神的力量去打败撒旦，完成神交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你说成就了一切。第三，我们要弄清楚我们的征战的对象。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什么百战百胜。只有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所以在属灵征战前，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谁才是我们属灵征战的真正的敌人。那么我们回过去看第十二节，如果我们圣经打开看十二节，说我们真正的敌人呢，不是那些属血气的人，也就是说不属血肉的人，他们不是那些与我们有过摩擦或者争执甚至是伤害过我们的人。虽然有时候魔鬼会挑唆和利用人来彼此的攻击，但归根到底，我们不应该是与人在征战。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否则就容易弄错了对象，就会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互相对抗。比方说教会当中有时候有发生分歧和争执，有时甚至会导致教会分裂，就是因为没有弄清对象，错把弟兄姊妹当成了我们属灵征战的敌人。那我们再看第十二节，保罗也用了不同的词来形容什么是真正的敌人。他说， 就是那些执政的，我回过去哈，看，就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不属血气的魔鬼势力是何等的巨大，他们是黑暗世界的掌权者。我们的世界原本是光明的，是属神的，但是自从亚当犯罪以后，罪和撒旦就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世界就变成黑暗，而且变得越来越黑暗。那么这些恶力势力的话呢，操控了世界，常常要我们去听从他们，去过一种不符合圣经原则、敌对神、道德败坏的这样一个堕落生活。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就是这些以撒旦为首的邪恶的力量。我们虽然肉眼看不到这些邪恶的力量，但他们不是虚幻的，而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不同的形态出现。那么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这些恶魔就成为我们真正的敌人。所以认清属灵征战的敌人是我们得胜的前提条件之三。那我们再来看撒旦攻击人的手段，他通常首先是正面攻击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对神的话产生怀疑，以至于对神有错误的认识。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远离神，让我们不走神的路，不走十字架的路，将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改变。另外的话呢，撒旦常常利用我们对物质上的需要、对世上的功名、权力的追求、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来攻击基督徒，使我们落入他们的圈套当中而无法抗拒，顺从他们的意思而行，去追求和炫耀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顺服神。所以因为撒旦的操控，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没有是非的标准，越来越没有道德规范。比方说，神为人设立了家庭和美好的婚姻，使男女二人成为夫妻，但撒旦却叫人不要婚姻，破坏家庭，甚至结婚和离婚都随意，而且同性也可以结婚。他在美国已经不少的州已经通过了同性恋合法的法律，前不久在我们休斯顿的downtown还有一个什么同性恋的大游行，甚至连市长都去了。还有大家知道那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入厕法案，允许一个人不按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是仅凭自己的认知性别，可以随意进入男女厕所和卫生间。所以人就在这种所谓的人权自由的口号下面为所欲为，但受害的终究还是我们人自己。所以我们要认清撒旦的邪恶的特点和攻击人的手段，而且不应该低估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若轻忽了这些他这撒旦的力量，我们就低估了属灵征战的严重性，也低估了我们在抵抗撒旦的进攻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加给我们力量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的话呢，是属灵征战的装备。我们再来读几节经文，好，我们还是念红字一部分哈。好，请。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保罗说这些神所赐的装备啊，是我们对抗撒旦攻击的最佳武器。我们只有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在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保护，否则我们就处在攻击的危险之中，我们就根本没有力量去对抗敌人。所以我们必须穿上这套军装，而且这套军装是什么呢？是全副的军装，是全备的、周全的，并且是从头到脚的，使我们刚强有力。 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借用了罗马士兵的装束来解释这个属灵的真理。我们来看看这套军装究竟包含什么。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是真理当作带子啊，然后什么，公义当作护心镜。所以真理作为带子，腰就是腰带，我们就说这是腰带。我们在当时的人穿的都很松散，可能是长袍披肩，是为了方便行军走路的话呢，为战斗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要把什么呢，要把腰带系上。所以我们穿衣服有一定的次序，军装也要一定按一定的次序来穿上。所以这个带子束腰就是我们基督徒为属灵征战所预备的第一步。因为我们回过去看当时以色列人的穿的衣着，他们是披在身上一个大袍子，和我们当现在我们量体裁衣做出来的便于运动或作战的衣服和外套不一样。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看到我们买到非常合身的这个裤子，你去登山的，去野营的，去钓鱼的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要奔跑而又不被绊倒，就必须把衣服先收拢起来，而用带子束好，所以才便于行动。因此征战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要用带子束腰。那么这里说了是什么，用带子是真理啊，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神的话语和法则。用真理当带子束腰，就是我们表示我们的生活行为要受真理的约束，我们才有属灵的能力。我们要明白真理，才能分辨好歹，才能知道是非对错，才能不会受撒旦的迷惑，识破他们的诡计。所以坚持真理对基督徒十分的重要。刚才我们诗歌里面也唱到，约翰福音14:6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耶稣就是真理，离开真理就是离开他。所以我们要在真理上忠心的扎根和装备自己，更多的认识和明白神的话语，坚守神的真道，才能坚守我们的信仰，而且站立得稳。第二个呢，我们讲到公义的护心镜。护心镜它的作用当然是来保护我们的心脏这个非常重要的部位啊，因为心脏是我们人的要害，是最容易被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所以要好好的加以保护。那么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心脏呢？那就是公义。什么是公义？公义表示的是行为正直与公正，它决定了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态度。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把公义认为是神完美的这样一个属性，因为神是什么？是公义的主宰，他一切的律法无不圣洁、公正和良善，而且他处事没有偏私，审判公正，他从不惩罚无辜，也不放纵罪人。在使徒行传17:31说，他要按公义，按基督的时间，按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本来是罪人，根本不满足神公义圣洁的要求，但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就可蒙恩得救，使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要遵循神的美好的旨意，靠着主活出正直公义和合乎中道的行为来，不要与世界同流合污，也不要随自己的私欲行事，而是要靠着圣灵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个人的生活和品格上有正直的表现，也包括对我们的人、周围的人做公正的事，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才能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啊，这是属于公义的护心镜的意思。那么第三个呢，是说请帮我动一下这个 slide 好吗？
OK，
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所以第三个军装是鞋子，就是基督徒传福音的预备。这个平安福音的鞋是我们得以站稳的根基，因为福音给我们带来内心的平安，使我们能信赖神的保守，也能与人和好，彼此信任。当我们要跟随主走这个属天的路上，就必须穿最好的鞋子，才能让我们走得好，走得远。而福音正是这个预备走路的鞋子。当我们穿上这双福音的鞋子的时候，我们不是独自行走，而是要与主同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穿上这样一双福音的鞋，走到哪里就穿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所以随时随地地向人讲述福音的好处，引人认识主。那么大家都知道，你要去找一双好的鞋，条件第一个是要什么？要合脚，第二是要耐穿。当我们穿上这双鞋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平安，所以符合合脚的条件。另外，主也为我们量身打造了不同的尺寸，就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独特的我们自己的经历，去独特的方式来见证主，去传福音。比方说我们有音乐布道会啊，有其他的布道会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基督徒要以传福音为使命，而且要有行动，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的。另外意思说，不但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使我们自己能在主里面有平安，又能安然地走奔走天路，为神去打那美好的仗，而且也是为了我们将平安的福音带到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去安慰世界上那些受苦遭难的人，反过来也使我们自己蒙福。所以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教会一直有三福的训练，培训同工们如何有效地去传福音。在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参加过培训，而且非常热心地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去短宣参加去传福音。那我们在今年五月份的福音播道会上，我们有80几位福音朋友决志信主，我们感谢主。所以为了更好地开展福音事工，以生命来影响生命，教会已经在上个月开始了一个什么一个生命小组，叫做佳音组。我们每个周五的晚上7:45到9:00在教会举行。那么这个小组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认识每一位新朋友，我们与他们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互相的扶持和帮助，帮助他们去认识人，进而信靠神，活出美好丰富和充满主爱的生命。所以在过去几周当中，有很多的慕道友已经来参加我们这个福音的聚会。所以大家在主里彼此的认识、交通、敬拜、分享、见证和学习祷告，我们也观看福音影片等等，大家都感到很温暖，活动很丰富，所以他们愿意更多的去了解圣经，进而认识主。所以我请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继续的为这项福音的事工来祷告、支持和参与，也请弟兄姊妹引要带你们的福音朋友来参加这个佳音小组。所以第四个装备的话，就是信德当作藤牌，那么是可以保护我们全身的这样一个什么挡箭牌啊。所以信德就是信心，保罗劝勉我们对神要有信心，才不会被魔鬼的火箭所伤。那么火箭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危险的一个武器，即便是在古代，它只要沾上一些可燃的之物，在发出去以后的话呢，就会什么就会导致敌人烧伤，或者是把城墙烧破。那我们常言说的好，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所以撒旦的计谋就是经常利用那些利剑般的伎俩来攻击我们，我们稍不留神就容易中招，使我们灰心丧气、自暴自弃、惧怕不安，甚至疑惑退却，我们就可能破坏我们的合一，使我们不能同心的去对抗敌人。同时撒旦也常常利用我们肉体的软弱来攻击我们，比如借着身体的疾病、我们性格上、情绪上、意志上的软弱来搅扰我们，要我们退后、放弃和灰心。或许在座的不少弟兄姊妹都知道，从今年年初以来，我一直在受着颈椎病的折磨，常常感到头晕，甚至四肢乏麻和无力。即便今天早上我起来还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我的太太一直为我就拿这段经文在为我祷告，要我穿上属灵的金装。这有那么一段时间里啊，我真的感到非常的软弱，力不从心，严重的影响了我正常的侍奉、生活和工作。那么治疗的效果也好像非常的慢，我心里十分着急。但我要感谢牧师们和弟兄姊妹一直在为我祷告，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我，求神的医治的大能来医治我。还有不少的弟兄姊妹热心地为我介绍各种医生，甚至我送来理疗的仪器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们帮助我透过神的话语给我信心和力量来仰望主，把它交在神的手中，让我明白神的恩典够用。就像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下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耶稣的能力庇护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能站在这里，真的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真的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信德不单是我们接受基督的这样恩典的信心，而且是让我们完全相信神的大能会保护、看顾和充满我们的生命。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使我们有效地去消灭敌人发射过来一切恶毒的火箭，因为我们的信心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坚信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即使我们处在患难当中，仍然有神的心意，我们仍然要紧紧地抓住神，完全信靠和顺服他。甚至神是爱我们、保守我们，这样魔鬼的火箭就会失效。第五项的话是什么？是救恩的头盔。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七节说，耶和华以拯救为头盔。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也鼓励我们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头盔是什么？是保护我们头部所必须的装备，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它，我们的头部就容易受伤。而我们的头是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人的思想，是全身的控制中心，我们的身体百节全是靠它来指挥，所以是我们身上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神以他的救恩为我们的头盔，意思就是说以他的拯救作为我们思想的保护。当我们领受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不但使我们脱离永死的刑罚，也拯救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与神和好。但是撒旦用尽各种方法使我们去怀疑神的救恩，其实他在今天往往借着其他一些的搅扰，比方说借着互联网和各种的媒体传扬一些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此影响人们过着一种不讨神喜悦的生活。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环境里面，我们必须以救恩当作头盔戴上，无论我们的境况怎么样，让神的救恩来保护我们。那么第六个是什么？是圣灵的宝剑。那么保罗指出，这个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么我们看，在全套的经装当中， 只有这一项宝剑才什么？才是唯一的攻击性的武器，其他的都是穿在身上用来保护和防卫的。而这个宝剑的话呢，你既可以防守也可以进攻，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不能被动的只守不攻，而是不仅要会守，而且要善于进攻。但是你要先保护自己，才能进攻敌人。那么主耶稣是我们属灵征战的榜样，当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三次都用生命祭来攻击撒旦。所以我们要熟悉神的道，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要熟读圣经，默想神的话语和他的意义，才能发挥这个宝剑的能力。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软弱危机的时候，或是受到撒旦攻击的时候，只要我们在祷告中默想神的话，我们的心里就平安了，就觉得有力量了。因此神的道是我们最强大的防卫武器，而且神的话语也像一个两刃的剑，当我们善用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自如地应用这个宝剑向敌人进攻。所以我们再重复复习一下我们刚才讲过的属灵征战的这个关键，什么？首先是我们依靠神的力量，其次我们要用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第三我们要用神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宝剑，就是神的话语来征战。就像罗马书8:37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那我们最后再来看我们属灵征战的策略，我们还有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第18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把这个整节经文全部念完好吗？请。所以这段经节告诉我们，神已经赐给了我们全副的军装，但是要想使这些装备啊充分发挥它的功效，我们还必须有正确的策略和方法，也就是什么？要祷告。祷告在我们属灵的征战当中非常重要，是非常有力的属灵武器。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神的道就使我们的宝剑变得锋利无比，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生命当中的道。若没有祷告，这些军装就不起什么作用。所以我们一是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和感动来祷告，只有靠着圣灵才能使我们在祷告当中明白神的旨意。第二是要随时的多方的祷告祈求，所以我们说多祷告就多有力量，少祷告就没有力量。三是要警醒不倦，很久的祷告，因为我们每天都可能遇到恶者的攻击，所以要时刻警醒祷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曾三次的教训门徒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第四，我们也要为众圣徒祷告，就是说我们在为自己祷告的时候，也要去为弟兄姊妹守望和祷告，我们才可以同心的去参与这场属灵的征战。前几天读到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只狼看见山羊在一座很高的岩石上面吃草，狼就爬不上去，就在下面装作很友善的样子，嘿朋友，你不怕跌伤吗？山羊仍在吃草，不去理他。狼又说，你爬得那么高，又没有一点遮蔽，不是很可怕吗？山羊仍在吃草，这时候狼急了，就大声叫，下来吧，我带你去较远的地方，去寻找丰富和美好的青草吧。山羊怎么说？山羊说，哎，狼先生，你的这番好意到底是为我着急，还是为了你自己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接受魔鬼的引诱，一旦你接受，就会替他开了入侵的门路。所以我们常常要问自己， 当我们面对撒旦的攻击、迷惑和引诱的时候，是否已经做好了属灵征战的准备？是否已经穿好了神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是否忘记拿起圣灵的宝剑？我们是否经常靠着圣灵随时多方警醒不倦的祷告，使主所赐的军装最大的发挥它的功用？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愿意顺服你，依靠你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宝血和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能力，使我们能分辨撒旦的诡计和谎言。我们要穿戴上你所赐的全副军装，去赢得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靠主做我们的力量和保护，行在真理的道路上。我们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靠着耶稣的公义行事为人，遵循神的美好旨意，活出公义和合乎中道的行为来。我们要穿上平安福音的鞋，引人认识主，走平安的路。我们要拿着信德的藤牌，坚信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用你的救恩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一切事上遵循神的旨意。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牢记和遵循神的话，依靠神的真理和能力，使我们能抵挡和击退撒旦的攻击。求圣灵引导我们，随时多方警醒不倦的祷告祈求。求主常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互相守望和带祷的负担，借着我们的祷告同心合一的抵抗仇敌。愿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都蒙主的悦纳和垂听。奉耶稣基督得胜宝贵的名祷告，阿门。